彼得他在讲到上帝把一切有关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那么是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显明出这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的实际。然后呢，他又彼得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应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进入这个生命的实际和前进的实际，然后呢跟神的性情有份。真的信耶稣哈，假如我们信耶稣，信耶稣信到最后是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哇，这个是很不了，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我说假如有一天啊，人家跟我说，季雄啊，你跟敏文结婚以后，你怎么慢慢开始像敏文了，我觉得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啊，是不是？等到一天我们信耶稣信一段时间，哦，文正你越来越像耶稣了，这才是信耶稣嘛，对不对啊，是吧？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一段时间以后是跟神的性情有份。那就什么叫跟神的性情有份呢？就是真实的进入了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前进的事。那还有步骤，一步一步的，有了信心，有什么加一样一样的给我们来，所以我们就可以永不失脚，而且可以丰丰富富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而这件事情什么呢？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已经活出来给我们看的。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这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已经活出来给我们看的。但是我们不像彼得啊，有没有？我们不像彼得，我们看不见呢。彼得那个时代，他说我亲眼看见的，是不是啊 ？OK。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那好，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听见了，我们要不要等候诚心出现的时候呢？啊？哎，这个意思啊，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要问大家的，耶稣活在世界上时，给人家看见，有多少人真的要啊？啊？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嘛。所以神的见证有关生命和近前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不但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活出来的样子，而我们也可以听见什么呢？听见先知更确的预言。其实难就难在哪里呢？就是说耶稣到世界上来活出神的性情，活出这个生命，活出近前事情的那个真实的情况呢，人家看见了他不要也没有办法。那么在这边怎么样呢？他说先知更确的预言是好像这个先知的预言好像什么，他说好像如同灯照在暗处，照在暗处，就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或在我们内心最痛苦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讲一些关于生命和近前事的预言的实际的时候，我们信不信？我因为在黑暗的里面，因为在我们痛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读到这句话说，主知道搭救那些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我们信吗？信不信？信。当然了，假如我们今天没有遇到痛苦，我们当然信嘛。假如我们落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面，我们信不信？就好像我们在黑暗的里面，神借着一些比如说借着彼得也好，借着圣经里面先知也好，告诉我们一些神的信实，神对我们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举例来讲，一夜虽有哭泣，我们有没有晚上偷偷在哭的？有没有？那你相不相信？他让我们的眼泪只是哭一而已。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信不信？啊？为仇敌祝福，哇！你们有没有仇敌啊？有没有仇敌？啊？这个台湾政治上面有政敌，有没有？做生意的里面有这个竞争的对象，是不是啊？今天我们有没有今天我们仇敌啊？耶稣说，你的仇敌就是你家里的人，哇，这个最辛苦了。但是我们信不信？为你的仇敌祝福，信不信？就是把炭火丢在他头上，你不需要去刑罚他，你刑罚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祝福。你信不信这样的话？什么叫做先知？就先知所说的预言，如同灯 照在暗处呢？就在我们心里面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这些，把神关于生命近前美好对跟随信靠他的这些应许，我们信不信？其实以色列人呢，在很多黑暗的时期，他们信不信，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不信。比如说他们没得喝了，他们信不信上帝不可能把他们渴死在旷野，不然把他们带出来干什么？其实他们讲的话我觉得也蛮有道理，什么耶和华上帝啊，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干什么？你难道要我们渴死在旷野吗？这是他相信什么呢？这是他相信好像神不会眷顾他，他渴了神不知道，所以他会讲这样的话嘛？他很相信他自己的言谈嘛？但假如一个人相信说，上帝啊，我只要跟你讲说，上帝啊，我渴，我嘴巴渴了，那怎么样呢？把我们的需要可以告诉神，我们不要先去定论嘛，说神啊，你看我们渴死了，这边没有水，难道你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就要把我们渴死在旷野里面吗？这个就表现出以色列人对神不相信。那他们相信是什么呢？好像他们相信上帝对他的心是不好，上帝对他的心是不好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相信神的预言，反而相信我们自己的眼盼。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讲这句话就是要对付我。哎，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啊？父母讲这句话他就是要找我麻烦。我们晓得是什么样，当然了，找儿女麻烦的父母也有了，那是不正常的嘛，是不是这样？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呢？父母亲讲小孩不是要找他的麻烦，是为他好了嘛，是不是这样？但是等到一个孩子心里一想说，你老爸老妈跟我讲我就是为了找我麻烦，那就完了。现在以色列百姓一想到上帝的时候想着说，你所以我们对神的不信任是让我们对神的应许没有办法相信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在黑暗的里面，我们根本看不见什么，痛苦会把人的眼睛蒙蔽，你相信吗？啊，痛苦会把人的眼睛蒙蔽，痛苦有时候会把人的理性都会侵蚀，让人不会那么客观那么理性的去想一件事情，因为他很苦嘛，是不是啊？他的生活里面很多的艰难嘛，你跟他讲什么事情他听得进听不进啊？你不要讲说很多苦了，今天就是出门以前跟太太吵过架了，上班的时候老板交代什么事情，哎，一下子还进不去的嘛，因为他在这个在生气的时候已经那个这个怒气填胸，有没有哈、啊？所以老板的东西填不进去了，他人家讲什么都听不到的嘛。在黑暗的里面，其实真正我这样讲，黑暗的里面才需要神的话，有没有？黑暗的里面才需要神的应许，有没有？这就是，所以我常常在读圣经，我发现说我们人很可怜，因为有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就是我们在黑暗的里面，会听不见神的话，而这个时候又是真正最需要神的话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人的矛盾跟痛苦，真的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彼得就要提醒我们了。好了，耶稣没有降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圣经里面这些先知的预言总还在那里嘛。我们要不要相信？我们要不要有一点点的等候？下面的这个就讲到说，他下面讲的，他说我们只要在这个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好。因为这个神的预言，神的心意，在黑暗的时候像灯一样，但是天亮了没有呢？还没有，有没有？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痛苦的里面，我们在试难的里面，我们甚至我们在罪恶的里面，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应许，不要忘记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们要有一段时间等候，不是像打牌九一样的一翻两瞪也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嘛。他要等候，等候到什么呢？好像在半夜 神的应许临到了，在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神的应许神的话让我们听见，那怎么办呢？还要等候到天亮的时候才好吗？是要等候到晨星出，晨星，什么叫晨星啊？早晨看得见的星，这句话很矛盾的啊。其实你们在山区住过了就知道，清晨四点半起来的时候，哇，一颗星最明亮，黑不黑了还黑，但是这颗星很亮，以后慢慢这颗星淡了怎么样呢？天就亮了。这令人稀奇的事情啊，阿明你记不记得？你早点起来，大概四点半那个时候，有颗星很亮，这就叫晨星，很亮很亮，平常你看不见，但就当天快亮的时候，那颗星特别的亮。等到这颗星慢慢慢慢开始暗淡的时候，怎么样呢？天就亮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应许的事情成就的时候。所以神的预言一直到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一段等候的时间是很重要，而这段等候的时间就是我们相信神话语的时间，是不是这样？这次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姐妹玉琴有个祷告很摸着我，她在祷告的时候，神啊，赐给我农夫的信心，就赐给我农夫等候收割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凭着神的应许做了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好的结果没有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信心，像农夫一样等候种下去的种子慢慢慢慢的发芽成长开花结果，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这一段等候的时间，等候诚心显明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时间等候的时间就是我们真正相信神的时候，不，就是我们真正相信神的那个程度。相信我们对神的信心越大，这个等候的时间我们愿意等的越一直等到这个应许出现，是不是？但是我们信心差一点什么呢？我们会等一段时间，等啊等去怎么等不到了，是不是？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嘛。我常常喜欢用生活里面实际的情况来讲，是吧？等来等去等不到了，对不对？本来两个人这个分开以后呢，这个分开以后，本来有婚约还没有结婚，分开以后的话，说我读书读好了以后一定接你，是不是啊？一定跟你结婚，我先去美国，这个，对不对？女的就说是这个我不嫁，对不对？等你读完了回来，对不对？啊，彼此相信彼此，一直在等对方的，那一直等到读完了见面结婚，那就是诚心出现的时候了嘛。诚心出现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是吧？但是假如那个经不起引诱，也不想说，哎呀，他可能一个时间隔久了，对不对？这个时间最霸道，是不是啊？这个说不定他现在也不是那么爱我了，所以等到这个事情思想一松懈怎么样了？好了，既然我在美国读书就在美国娶了嘛，是不是？既然他到美国去读书了，那我就在台湾在大陆嫁了嘛，是不是这样？就变成说什么一件很好的事，一个东西，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的软弱，到最后不能成就。其实人世界也有很多这样美好的事情，就这样失去了嘛，对不对？那最可怕的痛苦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痛苦的是一方还持守他的答应，另外一方变心了，是不是这样？假如神跟我们之间有约的话，是我们变心呢还是神失信呢？你们说？所以我们常常是一个使我们的神伤心失望痛苦的人。上帝不缺什么，上帝在我们黑暗的时候把应许给我们是为了我们好，结果神为了我们好的心，因着我们不相信，因着我们不能持守到底，结果我们在落在痛苦的里面。神没有损失呢，用世界上的比喻是那个人守住了他的promise， 对不对？是不是啊？结果他没有得到什么，他痛苦。其实神跟我们之间的约，神给我们的预言，神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为我们好。我们到最后失去了信心，我们软弱得不着，是什么呢？神不愿意我们这么痛苦，所以神会难过，是这样而已。你慢慢慢慢去思想。OK， 好，下面我就要说了。我相信当我讲到这边时，很多人就说了，什么叫做限制？更确实的预言呢？ 今天我们大家上教堂听你们讲圣经，讲圣经，讲圣经，讲圣经，对不对？到底神的预言，神的话什么？我们常常会说，先知所说的，是不是啊？就是圣经。我对这件事情稍微跟弟兄姊妹稍微有点分享。神借着先知说的话，这是神借着先知说的预言，说的话。但是呢，一个先知说的话，你慢慢听啊。这个圣经里面有耶利米是个先知啊，耶利米是个先知啊。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说，这是什么？这是神要他说的预言，是不是啊？”圣经里面说：“我真的希望我的眼睛是全圆，可以为我以色列百姓哭，有没有？”这个是先知说的话，不一定是上帝要他说的，是他心里面的一种真正的自己一种感情。你们能分辨吗？我再说一次，我再说一次，先知说耶和华神要我说的，这是神要他说的预言，要他说的神的话。但是先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要他说的吗？不一定。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就好像我这样讲，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这样说，神这样说，那这个是神的话，是不是？圣经里面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吗？不，圣经里面说的话什么？每一句话都是圣灵感动人写出来的，有些事要我们学的，有些事要警戒我们的。那么警戒我们的写出来这些事一定是错的了，才可以警戒我们了嘛，对不对？把人做些什么事情把它写下来，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被一些人或者被自己愚弄了。我们以为一个讲圣经的人就是讲神的话，我再说，圣经是神的灵，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默示呢？就神让人想起一些什么事情，圣灵跟他觉得说，这些事情在过去的时代发生过，你要把它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跟今天，跟每一个世代相信神的儿女有可以提醒他们，所以让发生过的事情要他想，圣灵感动他，启示他，要他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不是说记下来的这件事情一定对，也不是说记下来的人讲过的这句话就是神的话，但是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跟神的话不一样。你们能分别吗？哎呀，我发现我就是讲的是不是太过怎么样一点啊？这个在我里面是有分的。今天很多人说，我讲圣经就是讲神的话，那我要听听看你到底讲哪段圣经，那段圣经是神的话呢，还是神所默示把这件事情发生的事情把它记下来？这件事情到底是要我去照着做的呢，还是要提醒我要我不做的啊？是这样。哎，圣经里面有没有记错的事情？有没有？圣经里面记了很多错的事情呢，是吧？亚伯拉罕对不对？跑到埃及地去，对不对？跑到迦南地去啊，跑到埃及地去，因为他的太太莎拉很漂亮，他怕人家说一讲这是我的太太，人家怎么样把我这个做先生的杀了，可以娶我，可以这个杀夫夺妻，对不对？是吧？他跟他的太太怎么说呢？你碰到人家哦，不要说我是你太太啊。你就说你是我妹妹啊。这件事你写在圣经里面，这件事情对还是错？这神的话照着做。但是圣经里面为什么要感动摩神，为什么要感动摩西把发生过的这件事情写在圣经里面？因为我们人常常会这样说白谎，懂不懂？所以今天在基督教里还讨论白谎可不可以说，黑谎可不可以说，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圣经里面就把他知道我们人的心，好意的害怕自己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圣经的，我在说先知的预言是神要他说的， 这才是先知说出了神要说的要他说的话。但是先知在日常生活里面跟他太太讲的话，也是上帝要他跟他太太讲的吗？那么他太太死了，我告诉你，你懂这意思吗？那我要讲这个问题了，传道人讲的话都是神的话吗？啊啊，我是传道人，我要真正跟你讲，我很难得讲神的话，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的话，你相信吗？一个传道人他讲的话里面10%是神要他讲的，已经不得了的了，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什么圣经台台就是我在讲神的话，你们不要相信这件事情，圣经自己好好读，神会把他接着他要告诉你的话，你慢慢读圣经的时候，神是个灵，神是真实的，他会感动我们的。神这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那么多，我们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神会按照我们现在遭遇到的事情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怎么呢？也是借着圣经里面记载的神感动人说出来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是借着确确实实神要说的应许跟预言，这两件事情不一样，一个是提醒我们，一个是要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你一定要有信心来等候，一直到它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事实的时候，这才是好啊。我真的有点这个意思，传道人的话不要都信，要信真正神借着传道人向我们说的话。这个话有点矛盾了、有些传道人上帝不一定要他说话，要他只是活出来，那你要看他活些什么。有些人神要借着他说一些话，对不对？但是我要反过来跟大家，假如我们没有辨别的心的话，我劝人家，你宁愿不要相信人的话，自己好好再把神启示人写的圣经里面的世界，你再读一下，看看神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不会被骗的。你被不信主人骗都气得这个样子，你被信耶稣人骗你就更生气。我告诉你，你被传道人骗，你再也不要踏进礼拜堂，是不是？你同意吗？好，我下面要说的，其实在第二章以后会讲到。那么，其实我们也没，其实传道人没那么坏了哈，是这样哈。但是呢，我真的稍微来讲一下，讲什么呢？讲到说，圣经里面这样讲嘛，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我们不要随便的，因为今天我哈，这个耳朵，假如有一天你们听到我继雄说，就是神跟我讲的，那是天大的事，是天要塌下来，要震动天的事。你们听到我讲的，我顶多讲说我心里有点点这样的感动，我有点点这样的体会。当我讲到这是神跟我讲的，那是不得了的，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神跟我说，你看看这样的人，上帝会跟他说话吗？我没有一点定罪别人，我也没有一点小看别人。一看就上帝呼召我的，是吧？你看看圣经里面神真正呼召的，从历史历代总有多少人啊？算得出来有200个人之内啊！哇，今天那么多人，每一个人去读神学都是神呼召他的，神真的呼召那么多人，我告诉你，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今天每一个宣教士都是上帝呼召出来的，福音早就传遍天下了，你相信吗？招一个耶利米都世代都会扭转呢。招出一个摩西就可以把神的200万百姓可以从埃及带出来的，啊！今天变成什么了？今天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话 就我们把神的话是这样，我在把神的话印证在我身上的时候，怎么样？我用我自己的意思说了，解说了神的话。人家说季兄，你怎么讲了那么？因为我也搞过这一套花样的嘛。只是我今天，其实我今天更愿意更真实的说，去解释圣经。你解释圣经，哎，这是我对圣经的看法。你不要说上帝要我讲，这是神的话，哦，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呢。你真正有把握，你就讲。假如这真是神跟你讲的，你第一个就真是怕神的，跪在那地方，你自己好好去做，对不对？你还敢跟人家讲哎？啊，上帝跟摩西讲神的话的时候，怎么样？以色列百姓听到神在火中，在火焰中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这些百姓怎么说？摩西啊，你代替我们到神面前去听啊！你听了再回来跟我们讲。摩西他听了，他敢不做吗？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是神的预言，当我们讲到这是神借着先知向我们说的预言，好像在黑暗中的灯，这一个条件是什么？不是可以人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解释的。我在说，圣经不是可以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解释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不要把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当作是圣经的本身。我们会解释圣经，我们就我们的体会，可以把圣经里面讲的这件事，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可以有一点点跟人家去分享，但是不要那么斩钉截铁的讲，这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们真的差得很远。我举过好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到了太原边境去传道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听到在基督教里面讲到拆船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拆船学的博士，富勒神学院宣教系的神学院的一个宣教系的主任，他就把宣教根据圣经里面的，你们要这个，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样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有没有？所以他就把这段圣经怎么就把它讲很好。他可能没有这个意思，说神的心意宣教就是这样，但是怎么样被一些想要搞宣教事情的就把它奉为什么，奉为圣旨啊。举例怎么讲呢？他那时候就讲宣教是什么呢？宣教是 mission one。 什么叫 mission one 呢？ mission one 就是耶路撒冷的宣教跟自己的家人，是不是啊？传福音了吗？或者是跟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了嘛？这叫什么？这叫 M1 宣教 M1。 然后他又说，那么什么叫做这个撒玛利亚呢？撒玛利亚就是跟M2 啊，叫 Mission 2， 就是跟相似文化的人传福音，中国人跟韩国人，中国人跟日本人，但是我们还是同一种这个相似文化的人去跟他们传福音，叫做 M2， 是不是啊？是吧？那么好，什么叫在 M3 呢？ M3 就是到地极。什么叫 M3 呢？ M3 到地极，地极的意思就是跟我们讲话也不同，人种也不同的人当中去传福音，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哇，这个理论简直是四平八稳，无隙可及啊，无隙可及，是吧？
无懈可击。
是不是啊？只是他那个时候可能交通并不发达，航空业还不是那么发达，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你什么 M1 M2 M3， 我们活在美国的人根本不要离开美国，就 M1 M2 M3， 是吧？地区没有福音还是没有福音，你同意吗？我们在美国跟华人传福音就是 M1， 我们跟这个韩国人在这边很多，我们跟韩国人传福音就是 M2， 是吧？我们跟美国人跟墨西哥跟老墨传福音就是 M3， 我们还要离开美国吗？这样对神话里的解释就是神话里的本身吗？啊？你们体会，我没有意思去评判那个发明这样一种解释这段圣经人是错的，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人只能根据他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周边的情况对这段话的体会，是不是这样？ 我到了泰国北部去了，我有个体会，哎呀，我有个体会，什么体会呢？我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在哪里成就了？在耶路撒冷成就了。在耶路撒冷，耶稣被人家钉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在世界上所讲了很多的话，耶稣有没有跑到地极去讲？没有嘛，地极人不知道嘛，是不是这样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从哪里复活？从耶路撒冷复活嘛。耶路撒冷知道耶稣复活、耶稣救恩的人，不跑到犹太全地去讲，犹太全地人怎么知道呢？因为耶路撒冷在中间嘛，对不对？犹太全地在外面嘛，是不是？是不是？那么好，犹太人听见了，不去跟撒玛利亚人讲，撒玛利亚怎么知道呢？是不是？那你不跑到地极去跟人家讲，人家怎么知道呢？以后我到泰国北部去传道，我慢慢怎么样从神怎么样把我从这一个神学专家对宣教的定义里面救出来呢？就是我看圣经本身嘛。哎呀，我后来慢慢也思想，我说什么叫宣教？宣教就是从有福音的人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管理是 M1M23, 管理是同文化，因为相声文化。第二个是什么呢？宣教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在哪里？福音要从有福音的地方传到没有福音的地方。我觉得宣教只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听过福音的人，得着福音的人，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听过福音、还没有得着福音的人，这个叫宣教。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有福音的，一定要有福音地方的福音，把它带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这什么？这才叫宣教，你们同意吗？假如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没有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减少，我们今天做的一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让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减少，我们做的事情绝对不是宣教。这也是我对圣经的解释，说不定有一天神把人带到更近圣的地步，还有另外一个看见，我不知道。所以你看，圣经神的话就是用我们人的意识看看解释解释的吗？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吗？但是我们人的软弱在哪里？我们人的软弱就是把我们心里面所尊敬的传道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作神话语的本身，你同意吗？啊，他们有下一个例子再讲一下，你也知道我讲个例子吧，不要提名字好了，好不好？不要讲 OK， 我不提名字好了。我从小生长的教会是很严谨的教会，我们心里面敬佩的传道人不信耶稣人的奉献是不可以要的，你了解吗？我到瓦邦山区里面去传道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瓦邦的领导跟我讲说，王老师，是不是我拿点钱出来盖一个礼拜堂？我说，领导，谢谢你的好心，对不起，我们信耶稣，盖礼拜堂我们信耶稣人自己的事。他说，哦，对不起，你们信耶稣有规矩，我不知道啊。但那段时间我读圣经是怎样的？你知道犹太人的圣殿后来不是就是给人家摧毁了吗？被掳归回以后不是要重新建造圣殿吗？是不是这样？重新建造圣殿的材料是犹太人自己的吗？啊，是不是啊？不是你们熟圣经的，这个后来以色列回来建造圣殿的建材是什么人帮他们预备了？外邦的王下命令，叫河西总督给他们准备的，是吗？哎呀，我说为什么呢？我没有去要求，我没有去求那一个领导说要帮我们盖礼拜堂吗？我怎么可以就断定说不是神感动他想要在他的地方盖一个礼拜堂呢？他也没有说我盖了这个礼拜堂，这礼拜堂是我的，以后你们在这里面做礼拜也听我的话，也没有嘛。但是我用什么东西拒绝了？是我用了我心里面敬佩的传道人对圣经里面一个概念的领受，我就把它当作神心意的本身，你们同意吗？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没有落在神借着先知所说的确实的预言的里面，像在暗处的明灯， 给我们在黑暗痛苦的里面有盼望。我们常常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是在仁义对预言解释的里面，反而怎么样呢？反而不晓得这件事。读到这段话，这个人要你这样做，他到另外叫你这样做。其实我们心里自己喜欢做什么，然后哎，我也听到这个，到最后我们做了，按照我们心里手中做。你为什么做呢？因为季雄讲的啊，传道人王季雄讲的，是不是这样？是吧？下次你不要讲说王季雄讲的嘛，你说神讲的。我常常跟人家讲，哎，你们听我分享事情以后，你接受了，对不对？以后你不要讲说是季雄讲的。你一讲季雄讲什么，你有种嫌疑。什么嫌疑呢？狐假虎威，反正不是狐就是不是虎就是狐，我们都不是好东西，狐狸加老虎的威，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等到有一个人分享一件事情，在你生命里面觉得这真是神的心意，是你接受的。不要假借长老牧师传道说他说，是不是啊？他说没有用啊，他要说的合神心意才有用嘛、啊。他要说的不合神心意怎么样呢？那顶多跟在政治上讲，谁讲的？陈水扁讲的，马英九讲的，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呢？他讲的对就对，不管你谁讲嘛，就是小老百姓讲合神心意的还是对的嘛。你就是有地位讲，他错还是错嘛，是不是这样？是吧？你顶多讲的跟他不一样，你不能在他政府里面做官，顶多是这样的嘛。不代表你讲的错了会变对嘛，是不是这样？你同意吗？所以当我在这里看到第一个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至少在这个查经班的，你将来不要为了让别人相信你自己讲的话，你就说圣灵跟我讲的，千万不要讲这句话，除非你很清楚知道是圣灵跟你讲的。你同意吗？你们从我口里讲的，这是圣灵跟我讲的，是天塌下来我就是死我都愿意的。为什么？这真正是神的心意，给我知道了，神给我听见了。不要因为我自己讲的话要人家相信，然后讲了圣灵跟我讲的，是吧？哎，你们不晓得你们今天听到这样的话啊，一个人啊，平常讲话自己都不守信用的，老是跟人家讲圣灵跟我讲，圣灵跟我讲，有奇奇怪怪都跑起来了，你了解我意思吗？不要这样，不要！我的意思不是说圣灵是老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我们不要有种那个狐假虎威的心态，因为要人家听我的话，照我的意思去做，然后就说这是圣灵跟我讲的，千万不要这样。我真的劝大家千万不要这样。但是真是神跟你讲的，你也不要因为说，哎呀，我讲这个话出来了，人家会怎么看我啊？你要想说你是老几啊？啊，你也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你是老几啊？啊，你会发现是圣经里面拣选的先知啊，常常都不是祭司，也不是法利赛人，也不是什么的，是不是这样？因为祭司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已经不能用了，所以上帝才从十二个支派里面挑一个以色列人小老百姓来为他说话。你们能体会这个意思吗？啊？祭司能用，上帝就借着祭司就可以了嘛，不是吗？立位人能用，神拣选立位这个支派就是要服侍神的嘛，对不对？就是因为神拣选的立位支派这个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已经不能用了，所以神才要怎么样？神才要在别的支派的里面找一个剪羊毛了啦什么的，找一个人出来为神讲话嘛，不是吗？哎，先知大部分当大人物也有了，大部分都是小人物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这个问题。等到有点真是神给你一个感动，你看到主今天的教你，今天看到末世的时代，神儿女的光景，神给你一点感动，你可以把它说出来，不要担心。只要你有考虑，我这样讲话会不会得罪人家啊？这个就是仁义了，你知道吗？假如任何一个神招出来先知啊，他想着我这样讲别人喜不喜欢听啊，就完了。他还去讲什么上帝要他讲的话呢？没有神，这没必要紧的，任何神的预言没有人可以凭着人的意思去解释的，是不是？ 所以当我跟人家讲说，哎，我跟你们讲的不是去解释神的预言，我跟你们讲的只是分享我对神的预言有一点点我自己的领会，我们大家有点交通，对不对？我读到了这些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预言，我有一点点这个等候成心在我心里出现的那样的一点点的经历，我跟大家分享。希望怎么样呢？希望我们有一天读到神的应许，读到神的预言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在黑暗痛苦的里面不要灰心，是不是啊？不是拿了一节圣经套在你的身上，哦，姐妹你今天情况，哦，弟兄今天你情况怎么样？这节圣经是针对你讲的，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完了，我跟你讲，假如你相信的话，除非他是个真先知，不然的话，你就死了，是不是？你同意吗？啊？你真的好好去试一下。而且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真先知多还是假先知多？啊？三例，啊？假先知多。这是真实的，在以色列人整个历史的里面，神真的有拣选先知出来说预言，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圣经里面记载，真先知少，假先知多。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轻轻易易的随便讲说，圣灵跟我讲，圣灵跟我讲，对吧？你看到他生命也没有改变，你看到他平常在日常生活为人当中也不keep 他的 promise 的，是不是圣灵跟他讲？我不相信，就是这样的嘛。假如我不相信是错的，我也愿意悔改，这种悔改机会不多就是了。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假如预言有可能是出于人意的，我们人还可以按照我们人的意思怎么样去解释它了吗？是不是这样？你知道啊，一个学问比较差的人，智慧比较低的人，他讲一句话有没有啊？一个比较聪明的人来解释他那句话，会把他讲的那句话讲的意境更高，你同意吗？啊，就假如这个预言是人凭着自己的意思说的话，只要另外一个人的仁义比凭着自己仁义说的预言那个人的文化高，这个思想境界高，他解释他的预言会把他讲的预言的意境解释的更高的嘛，是不是这样？你同意吗？但是因为预言没有可能是凭着人意说的，预言没有可能是出于人意的，所以怎么样呢？没有可能让用人自己的头脑、聪明、文化怎么样来解释神的预言。这是第一个，因为神的预言不是人的意念，不是人头脑里面产生的东西，所以没有可能用人的头脑去解释它。但是呢，我也要稍微讲一下，就我们人的头脑可以明白了解体会神的心意的一部分，但不能够代替神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它变成这样了。今天当你碰到一个人了，当你碰到一个人，他觉得说，我只要把圣经研究研究，我就能够懂神的话了。我不相信。你们在旁边，我常常祷告的时候，我怎么祷告呢？我说，圣灵啊，圣灵你怎么样启示感动当时的人把圣经写下来？圣灵啊，你是可以超越时空的，把当年你怎么样启示人写这段圣经你的意思今天也告诉我。你们读圣经也没这样的祷告有没有？曾经有没有这样的意念呢？我祷告常常这样，我在读圣经常常这样祷告。我说，神啊，圣经都是你所漠视的，是不是啊？我跟你讲，有很多写圣经的人都不知道，哎，这一段圣经写的神到底是什么意思的，你同意吗？为什么呢？神要他感动他，他看见了，神要他讲，他就把它写下来了嘛。 他变成，当然有大部分圣经里面写的东西，神感动一个人写，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把它写下来。但是也有很多预言，写预神感动人写预言的那个人，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预言什么时候成就，到底指着什么时候，指着什么事情说的，连写预言人他都不知道的，是不是这样？今天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个很真诚要寻求神，让我能够明白圣经神启示人所写的圣经的意思，我们至少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当年你怎么样会起始感动人要把今天我读的这一段圣经写下来，神啊，你也启示我的心。这是我常常在读圣经以前我跟神的祷告，我说神啊，你的心意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背景的不同让我不明白，只要是你启示他为什么要把这段事情写下来，你现在也启示我，我才会真正明白你的心意，这段圣经的意思，是吗？我希望大家以后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想说我只要花点时间，我只要看点参考书，我就能够明白圣经的。你能够明白圣经我不反对，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为什么写这段圣经呢？是不是这样？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祷告？在读圣经以前要不要做这样一个祷告？我们不是要明白圣经，我们乃是要明白神为什么要感动你把这段圣经写下来，今天对我有什么意义，这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讲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既然是人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话，圣灵感动我，让我才能够明白这个意思，这才是一条我们读圣经的路嘛。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去参加所有开的圣经班，我们不要去参加，我们还是要去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熟悉圣经里面讲什么也非常重要。但是我要说，一个懂圣经的人不一定明白神为什么要，圣经里面为什么写这件事，为什么？除非我们求那位感动人写这段圣经的神也来感动我，我才能够摸着一点点神为什么要写这段圣经，为什么要写我今天读到的这段圣经对我有什么意思，我们才会进入圣经的里面去的。我常常这样祷告的，我在读圣经以前常常这样祷告。假如你们读圣经时从来没有这样祷告的，我真的希望你们做这样的祷告，你会发现神感动你，让你能够明白的比任何一个你敬佩的传道人跟你解释的圣经对你更有帮助。我不是说那些人会讲错，乃是说那些人讲的再对，可能对你现在光景的帮助不如你现在看这段圣经圣灵感动让你明白为什么神要感动你写这段圣经，在你今天读的时候对你的意思对你来的更有帮助。真的是这样。因为彼得，其实按照彼得来讲应该怎么讲，应该讲说我讲的话就是神的话，你们都要听我讲的话，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彼得他没有高举他是一个使徒，我讲的话你们一定要听。神彼得乃是把真真实实的光景讲给他们听。我在想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这是我想的哈，你们不要把我想那个当作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彼得所要写信给的这群人，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人，有没有？常常按照人意在解释神的预言，你同意吗？啊，因为彼得在讲嘛，啊，这个先知的预言是确实的，好像灯在暗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哇，既然先知的话那么重要，对不对？那一个人一去解释这个预言的时候，就以为他是什么了，对不对？就会听了。彼得就是怕这种事情发生。真的，弟兄姊妹，假如今天在基督教界的里面，每一个传道牧师长老都是很严谨的，把神要他 对他说的话，他把神要他对神儿女说的话，真正神要他说时才说，神不要他说不说的话哈。今天基督教不会那么乱，我告诉你，你同意吗？今天为什么会？今天新耶稣团体为什么这么乱？是吧？不是神要他讲的，他也讲，是不是？是吧？是吧？神到底要他讲什么，他也不知道，是吧？所以呢，啊，一讲到我们这个教派，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这个神学观念的时候，就跟人家开始，就开始跟人家 fight 了嘛，是不是？什么灵恩派啊，基要派啊，就在那边搞到简直是天下大乱，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好去思想。我们不懂的我们就不说，我们有点体会的也不要假借圣灵跟我说，去跟他说这是我的体会，是不是啊？跟你分享，是吧？你不接受，为什么那多人不接受呢？是不是我真的体会一点问题，是吧？自己也可以一点反省，这样吧。圣经里面彼得讲的这些话，真的他没有说我是使徒，我讲的你们都有听，他都不敢讲这个话吗？保罗在写圣经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给我最感动，是什么呢？已经变成圣经的一部分了。他那时候怎么样呢？他说真的，我以为刚才我跟你们讲的话是被圣灵感动。你们去读圣经，你会读到保罗讲这句话，哎呀，我觉得保罗很有意思啊。他都没有说我以为我是被圣灵感动了。刚才给你，我在写书信给你的时候，我给你们写了这东西，我以为我是被圣灵感动，他还没那么把握说我一定被圣灵感动，但是呢真正是圣灵感动他了，所以才会在圣经里面嘛，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知道就说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的不是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人意自己头脑聪明知道的，我们也是说这是我认为的我以为的就好了嘛，不是吗？因为不没有可能按照人意来解释预言，因为没有一个预言是出于人意，因为什么是预言？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读圣经也好，我们在听人家分享也好，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慕主的话，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慕神的预言，神的应许在我生命的里面成就，这个心不要把任何的仁义去代替神的话。但是呢，仁义也有好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要做人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身心灵都要健壮嘛，是不是啊？那怎么样？仁义的部分对我们好的部分我们也要听嘛，是不是这样？但是不要把仁义的东西代替就是上帝。但是仁义是好的，我们听听对我们有益处嘛，是不是这样？对我们有帮助嘛？就是说，这个帮助不是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帮助，这个帮助呢是让我们在做人的层面上有一点的好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要，我们在我们内心真是很清楚什么是什么，不要头发、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就能帮助我们。虽然三节圣经啊，今天好像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是提醒什么呢？他在这边不但是提醒那一些信耶稣的人，我相信他在这边也再一次提醒自己，不要随随便便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的预言。求主帮助，我们起低头祷告。说一点点的话摆在这个地方，读了你自己借着彼得所写的书信那一点点，但是今天我们看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真的有的时候人失意对圣经的解释，人失意对你应许的解释，还是你真的感动人把你自己写这段这个预言应许真实提醒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了解能够等候呢？真的求主你施恩，因为我们不是讲给人家听的，就是听人家讲的，但是更让我们有颗心愿意来明白听主你自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谢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等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以外不高举任何的人， 我们在你要告诉我们的现在生命光景能够体会的事情，主啊，真的也不让任何其他的东西高过了你今天要我们学习要我们所遵行的，让我们今天在黑暗里面可以带领我们出我们黑暗光景的你自己的预言。谢谢赞美主，天父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